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预备，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5章，从第一节到第13节。这里耶稣讲一个故事，他是说天国好像，我想那是指人对天国的福音，对天国的君王的态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哈。他说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有人说这十个童女就是伴娘，那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伴娘，总之一定是新郎新娘都认识的，他们去迎接新郎。解经家也告诉我们，在当时就是新郎呢会去迎娶新娘，当迎娶来了就回到自己家里面，然后就有这个筵席。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就有这十个童女迎接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进到家里面来一起吃饭。可是这个新郎晚到了，而且非常的晚，等到他来的时候灯都要灭掉了。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有预备油，于是他们就不怕没有灯了。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，他们没有预备油，他们灯就马上要熄灭了。那他要跟聪明的童女分，聪明的童女说不行啊，这样我们两个都不够了，你自己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来了，那把门关起来，进去以后就把门关起来。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买了油回来敲门的时候，新郎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当然我们绝对确定一件事，就是这是在讲到主的再来，那个新郎就是讲主。那这个我们熟悉的故事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疑点。第一个，这个故事里面最可恶的就是新郎，因为他迟到了。哎呦，各位大不敬啊！我敢说耶稣很可恶吗？但是我们看一看为什么我说新郎很可恶。当然耶稣没有可恶，只是如果我们不预备好的话，恐怕会有同样的情形。为什么这个新郎很可恶呢？因为他迟到了，而且他迟到的实在太过分了。他迟到不是小迟到，那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参加，我不知道现在，我太久没有参加喜宴了。那个喜宴常常说六点或者六点半或七点，常常会晚半小时，甚至一个钟头，甚至一个多钟头。这个新郎是延迟了三四个钟头，我不知道那时候晚饭几点开始，就算八点开始吧，那时候农业社会应该不会太晚，可能六点钟就开始，甚至五点钟。他一直拖到半夜，最少四个钟头，可能拖了六个钟头。这么晚，你们下次去参加一个婚宴吧，或者婚礼吧，六个钟头还没有上菜，谁不走啊？都是新郎很可恶啊。第二个，这新郎很残酷，当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回来的时候，他们说主啊主啊，很客气哦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讲得好难听啊，你不开门可以，你说我不想开门也可以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么毒的话？不但不让人家进来，而且攻击别人，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。他绝对认识他们的，是他们的伴娘，就算不是伴娘也是迎接他们的，他应该知道我不认识你们，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。新郎有两个错，一个是他迟到，一个是他不认人，翻脸无情不认人。好了弟兄姐妹，那如果你觉得新郎也很坏的话，小心啊，有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也说我不认识你，那真麻烦了。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，所以我们求主在我们在这里面学到功课。好，第二个，聪明的童女好像也有问题。第一个，聪明的童女很自私，当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说我们油没有了，分一点给我们吧，好撒玛利亚人一定会分的，他们居然不分。好，很自私。第二个，他们误导了别人，他们说你们去买嘛，那这五个去买的时候刚好新郎就来了，让他们不能进来。所以聪明的童女，第一个自私，第二个误导别人，新郎两个错，聪明童女两个错，那最后愚拙的童女，哎呀值得同情啊，没有油，但是那都是新郎迟到造成的，而且迟太久了，如果没有迟到或者不要迟那么久，那么 这愚拙的童女应该就还可以进去一起欢喜快乐的赴宴席了。迟那么久，各位，那个有人说那个灯是火把，那如果真的是火把，不管是不是火把，各位，这在婚礼的时候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，这十个童女也应该穿得漂漂亮，你穿得漂漂亮还要预备灯，如果还要油，又会把衣服弄脏又不方便，你不预备油是情有可原的，预备少一点也是情有可也是应当的。我们再说嘛，都是因为这个新郎迟到嘛，你今天去参加一个喜宴，你什么时候带生理面呢？如果他真的晚了6个钟头，那你要等到带着点生理面，可是你没有带，你饿得半死发昏了，你说是谁的错？或者你就走了，那是谁的错？当然是新郎的错。愚拙的童女没有错，新郎该死啊，我们没有错，耶稣该死，他迟到，他不认我们啊。各位，我们求主帮助，这都是我的毛病，我的个性很喜欢批判上帝，很喜欢对圣经不满。我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不诚实的基督徒，很多东西不懂我们应该讲应该问，但是如果我们信主，就求主让我们真的把他当神。如果你觉得神这不对那不对，存一个谦卑的心去问，不要去批判上帝，不要去批判上帝的结果就是你自以为有理。我以前都是这样，好像圣经里面凡是坏蛋都常常觉得他们有理，觉得他们值得同情，所以扫罗跟大卫吗？哎，扫罗值得同情，大卫可恶。以扫跟雅各吗？以扫值得同情，雅各混蛋。撒旦跟上帝吗？哦，上帝混蛋，那个撒旦值得同情。常常都有这种想法，不要说我们了，历世历代很多文学家也是这样，像 Milton 写的那个 Paradise Lost，好像就是撒旦是很可爱的，上帝好像是很跋扈的。各位，这都是不幸的恶心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很清楚看到我们上帝的正确和良善，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不管怎么样讲有理，其实是我们的不对。好，我们就先从这愚拙的童女讲起。各位，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油，看来是小错，看来是值得同情，看来在人间，如果是一个伴娘，或者是你参加婚礼，别人迟到了，我们没有必要要预备生理面，没有必要要预备等那么久，是别人的错。今天真的是婚礼，永和礼拜堂下个礼拜3点钟婚礼，新郎迟到了，迟了很久很久，迟3点钟的婚礼，他迟到晚上12点钟才来，每个人都应该走。除了新娘在那等他，新娘也跟他等他，只是请他签离婚协议书而已。婚礼你就这样迟到，以后还敢说什么？好，从人间来看，我们是不需要这样等，也不需要预备。可是如果你知道你等的是神的话，各位，神是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，是你独一的救主，是你独一的盼望，是独一信靠的对象。如果你知道他是多么爱你，多么伟大，我们就应当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，我们就应当在凡事上预备迎接他。你预备迎接的这个人跟你是什么样的关系，他真是独一的真神，你就应当在凡事上预备了。你没有预备，罪无可犯了。这个愚拙的童女看起来值得同情，但是如果她在迎接的是耶稣，是最重要宇宙万物的主宰，她就应该不计一切的代价做好任何的准备。如果今天一个普通人到你家里，你没有什么准备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是你最看重的，你就要好好准备。我岳父母曾经在我家住过，他们身体不好，你到我家我不会预备量血压的，你到我家我不会预备特别厚的被子，他们到我家我就要预备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，年纪老，他们需要这些东西，如果没有我就是不尽情理了。如果上帝是一切，当他来的时候你预备好一切，那是应当的。但是上帝要我们预备的真是很不合情理，真是有一切的要求。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求主让你看到我们做基督徒是多么的困难，基督徒真的不是人干的。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要喜乐，在灾难的时候要平安，恨我们的要爱他， 碰到种种敌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勇敢，充满黑暗的时候我们要发光。各位，这都不是人办得到的。因此很多的基督徒就会有两种结果，一个就是虚伪，另外一个就是疲倦。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子很虚伪，实在爱不下去，实在勇敢不下去，实在服侍不下去，我们就很虚伪的做下去，或者虚伪当中就很多的疲倦，做基督徒做累了。我们求神让我们不断的连于基督，不断的像那个枝子连在树上一样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做基督徒的，太累了。让我们如果要预备等候新郎的来临，要等到半夜，事实上不止半夜了，我们真是等到已经几千年了，他还没有来。如果我们要在这等候的时候仍然忠心警醒的时候，你需要看到上帝为你预备了多少，你为他预备得看到他为你预备了多少。创世纪22:14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，我们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，所有爱人主持正义平安喜乐所要活出来的这些恩典，神都为我们预备好了，没有一点的缺乏。如果神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切，那我们就可以在各样人办不到的事上活出神的恩典来了。雅各书1:17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一秒钟能做一个好基督徒，没有一秒钟能做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同工，没有一秒钟能够真实的彼此切实相爱，除非我们分分秒秒是依靠上帝。主，我是一个贫穷人，求你把你的富足给我。主，我是一个饥饿的人，求你把你的食物给我。主，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，求你把复活的力量给我。主，我是一个没有良善的人，求你把一切的良善赐给我。主，我是一个愚昧的人，求你把智慧赐给我。任何时候我们不是像一个乞丐像一个穷寡妇一样依靠上帝，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徒该活出的样式。神为我们预备了，神为我们预备，在哥林多前书2:7，神在万事以前就预定我们要得到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会预备我们活出那美善生活该有的恩典，你向他支取，你信靠顺服他，你在不可能做一个好媳妇好丈夫好婆婆好妻子好儿女，你在艰难悲哀的世代，你要活明光照耀，就依靠他吧。他为我们预备了，预定让我们得荣耀，那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。哥林多前书2:9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未曾想过的。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为我们预备这个，神应该为我预备一个比较高大的身材，神应该让我康莱桑更英俊一点，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为我们预备了基督，为我们预备了圣灵，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福气，也为我们预备生活中艰难的十字架。常常在最艰难，你身边的人都是愚昧的，你才发现神为你预备的智慧活出来了。如果身边都很聪明，你不需要用脑筋，你就是一个愚昧人了。如果身边的人都很勇敢的话，你就不需要勇敢了。身边人都很懦弱，你的那个勇敢才能发出来。身边人都是光芒的时候，你不会要去发光，你借光就可以了。所以神让你在艰难的环境中，怎么我身旁的人都是笨蛋呢？神让你能够成为聪明人。如果身旁人都是聪明人，你就懒得用脑筋，就变成笨蛋了。如果神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么多可怕的事情，让你在可怕中活出勇敢，如果神从来没有让你碰到歌利亚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靠神活出来的勇敢。为什么神让你碰到这么多的贫穷，神让你在贫穷中活出廉洁的生活。如果你从来没有那种挣扎天人交战， 你活不出在艰难中的那个连结。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，可是常常不是我们眼睛耳朵我们心所想的。我们觉得神预备的不好，就如同神预备的弥赛亚不是像人所想的，以至于多数人不接受他。愿我们有智慧接受他，看到这位救主的伟大。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度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神为我们预备创世以来就预备的国度。那如果我们从上下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为我们预备不仅是这个国度，也是进入这个国度所需要爱人爱神的心，随时随地对任何一个人，最小的一个小子，神都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爱心、机会和能力。所以不要只以为神为我们预备一个永恒的国度，将来在天上赏赐，神现在就预备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活出来。你说神没有预备，你没有信心。求神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凭着信心可以享受这样的国度，也甚至成为这个国度的一份子。圣经里面不断地讲神为我们预备美好的东西，诗篇第10篇17节，你必预备谦卑人的心，柔和谦卑的心是神预备的。诗篇61篇第7节，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给你的儿女。因此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看重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把最好的呈现给他，是因为我们经验到，而且不断的经验，而且越来越经验他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。大卫经验到上帝为他预备的一切的美好，他原来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孩子，而这个牧羊的孩子却被上帝提升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他是在多重的灾难艰难中看到上帝为他预备的救恩和保守，他在各样不可能的状况中看到上帝为他预备的得胜。从牧羊的时候碰到野兽，到跟扫罗在一起的时候碰到的哥利亚，到以后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各样的艰难，后来上帝如何让他脱离这些艰难，上帝如何让他的敌人仇敌一个一个被消灭。所以在历代志上22章，当大卫为上帝预备圣殿的时候，预备建造圣殿材料的时候，历代志上22章第13节，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，银子100万他连德，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。你知道上帝对你是有多大的爱，你就对上帝有多大的爱。你知道上帝对你有无限的爱，你对上帝就有无限的爱。爱神难不难？爱人难不难？对没有领受上帝爱的人举步维艰，对领受上帝爱的人就很轻省。越知道上帝的慈爱权柄能力，越多得到上帝为你预备的丰盛，你就越看重他，你在爱他在服侍他的时候就不艰难。历代志上第29章，大卫在经验到上帝恩典的时候，当他愿意为上帝付出的时候，他一点不觉得疼痛。我最近看一本书，是中国大陆一个姐妹叫郑慧端姐妹，她晚年有21年是铂金孙病，非常的艰难，但是有一群人在服侍他，包括最近的一对夫妻，医生夫妻，那每天的大小便，每天的照料是24小时。各位，这种不要说21年了，就是21个钟头人都受不了。后来这位姐妹被接走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在想，我也在想，哦，那是松了一口气，我相信身体也是松了一口气。可是这对夫妻是松了一口气，但心中又有很大的伤痛。他们好 miss， 好怀念这位郑姐妹，他们好希望能够继续去服侍她。这都不是人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这位郑姐妹所付出来的，靠着上帝所付出的，为其他人，包括对这对夫妻所活出来的爱，是让他们非常的感恩。各位，你爱一个人，你 愿意为他付出的是极多的。你不爱一个人，给他一杯水都嫌多。你不爱我，你今天请我吃饭，就希望是蛋炒饭就已经太多了，蛋少打一点。现在禽流感可以多打一点，没关系。你如果爱我，你真巴不得把最好的饭菜给我，巴不得把燕窝鱼翅给我。你如果爱我，你要爱我，你要经验我对你的爱啊，否则你怎么能爱我？我们要爱神，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经验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这个郑姐妹她非常的爱人，所以她身边的人愿意服侍她。爱神难不难？为神预备这一切难不难？等候主的再来的时候要警醒难不难？对于不认识上帝慈爱的人很难，对经验上帝慈爱的人就不难。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神为我们预备好了，神为大卫预备好了，所以大卫说，我在极艰难的时候，历代志上22:13，我在极艰难的时候，困难之中，我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这么多东西，不但我不觉得困难，是困难我乐意，而且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我就更多的要奉献。因为我知道我的上帝这么好，我就愿意把一切亲爱的弟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你知道上帝多爱我，如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甚至不止自己献上，我还觉得我自己献上的不够，我还希望献上的更多。凡事不可亏欠人，那是律法，要常以为亏欠，那是爱。律法的要求我们都做到了，但是因着领受上帝的恩典是这么丰富，我们还觉得做得不够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如果你爱过人，你在谈恋爱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如果你是一个母亲，一个正常的母亲，你对你儿女的爱，你尽力做了一切，你还觉得不够，你希望把他养得更白白胖胖的，你希望把更好的东西给他，你希望割肉割心给他吃，只要他更好。如果你领受上帝对你的爱，你就会爱上帝。我们今天是在教会弟兄姐妹，我们太少领受上帝的爱，我们太少知道我们多么需要神，我们太常常忘记上帝是这么样的爱我们，以至于我们在服侍他，在服侍人，在侍奉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疲倦，我们觉得虚假。大卫他奉献了一切，他觉得好得很。他不但觉得自己这样是有福的，他说，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？这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秘诀。你传福音，叫人服侍主，叫人爱主信主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主太多的恩典。你来尝尝主恩的滋味啊。各位，你把它当一个律法，我一天一定要，我们一天一定要传一个福音给别人，我一年一定要传福音给多少人，这是我以前在华神的时候规定，好累哦。那时候我们规定一年要传福音给50个人，所以到了时间快到的时候，大家都纷纷跑到三军总医院跟那些病人赶快去传福音，然后传到50个人了，谢天谢地，终于可以不要传福音，这什么意思嘛？终于可以不要传福音了，那是一种律法，你就觉得很累。但是如果那是一个恩典，你觉得我把福音传给你，你可以像我这么快乐，你可以像我这么轻省，你的重担你的忧愁可以交托，你可以领受到神的祝福，你就像大卫一样。今天有谁把自己献给上帝呢？我们传福音给人，我们侍奉主，务必要藏在主的恩典中。后来大卫的祷告说，历代志上29:16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，都是从你而来，都是属你的。像雅各的祷告，耶和华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当你发现你能够得到的金钱、财富、儿女、美貌、健康、智慧，不是从你来的，是上帝给你白白的恩典，而且在你诸多浪费上帝恩典、践踏上帝恩典、把上帝恩典给了魔鬼的时候，他还继续赦免、怜悯、恩待你的时候，有一天你愿意更多的献上给上帝。 那就是很自然的。你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你就觉得奉献不管是金钱是时间举步维艰，你就会觉得你的奉献不管是金钱是时间值得夸耀，我做得好好，主啊我做了这么多。如果你知道那是来自神，你就不会自夸，你很乐意的奉献，而且不自夸。耶和华，我们今天能奉献都是你给我们的，都是你的。我欢喜看到我们终于愿意奉献，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，因为耶和华，你是我主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，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，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。夫妻会吵架，太太觉得先生对不起他，他如何能够继续不断的爱他？先生觉得太太对不起他，他如何能够觉得他可以继续的爱妻子？当我们常以为亏欠，我觉得我太太对我太好了，实在我不配得到这些好的时候，我爱他岂不既自动而且谦卑吗？太太，我爱你爱得不够，你对我这么好。我们要爱，要侍奉，我们一切的美善看到我们的上帝吧，你给我这么多，我以为亏欠。大卫就是这样，他知道上帝对他们太好了，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远远的好，超过对大卫。愿我们长存这个坚定爱主的心。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，神把一切的恩典一再给我们，我们却不断的践踏，因此这就是人的罪。因此有人到最后就没有好好的预备，神预备好了，我们不感恩，不存感恩的心，不领受，我们就会越来越轻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。马太福音22章就讲到这样的人，上帝有一个天国的筵席请人来啊！我在看马太福音22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看到我们华人的现况。我们台湾的人真是好聪明能干，对每件事都名列前茅，但是对于自己的事，对于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，我们就非常的愚蠢，我们就非常的看轻。当天国的君王邀请人来赴宴的时候，也就是天国的君王要把永生给人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2章第5节讲到说，那些人不理。哎呀，这正是我们的态度。我们不像回教徒一样会烧教堂，我们不像共产党一样会杀基督徒，可是我们对教会，对基督徒给我们传的福音，我们不理，藐视轻看，并不抵挡，但是藐视轻看。后来有一个人理了去，但是还是藐视轻看，不同程度的藐视轻看，有人根本不去，有人在22章第10节去是去了，没有穿礼服，还是轻看。啊，各位，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就是轻看新郎的再来，或者说不够重看，不是把它看成最重要，以至于要把一切所有的预备好来迎接他。上帝配得一切的荣耀，配得我们一切的献身，一切的预备，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你没有看到这一点，跟随上帝真的就很辛苦了。那也正是路加福音12章的那个无知的财主，也很像我们华人。我们很会未雨绸缪，我们很会为每件事打算，禽流感来了我们怎么预备，下一次选举来了我们怎么预备，我的儿女要考大学了要怎么预备，结婚了我们要有婚前辅导怎么预备你的婚姻，哎呦，等一下要去见我的男朋友我要怎么样打扮。我们对政治，对股票，对这些事的预备或看重非常的深刻。各位，这不是坏事，这很好的事，也应该预备，但是你居然对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自己永远的生命，你一点都不 care。路加福音12章讲到那无知的财主，他会为将来预备，会为每件事预备，却不预备迎接他的神。 所以当他把一切的财物和东西预备好的时候，神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哪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啊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那个无知的财主也是这样子，16章讲到不义的管家也是这样，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自己的东西，真实的钱财，永存的账目，在路加福音16章都是在讲到我们的灵魂，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为什么我们对股票、对房地产、对十年、二十年可以享受的，我们这么看重，对永恒的，我们是这么轻看呢？那我们感谢主，在这里的每个基督徒，愿我们是聪明的童女，看重最重要的，上帝会给我们的。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一切所需要的，神已经将一切关乎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的，神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金钱的赐给我们，这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。如果他已经赐给我们，那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就应该如何如何，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，有了这个要加上这个。神给我们了，我们不能说没有预备的理由了，我们要更加的殷勤预备好。因此我再说，愚拙的童女她是错的，他们不够看重，不够看重。你说我已经很看重耶和华了，我已经很看重耶稣了，我星期天来这里做礼拜了，我一年看圣经一次了，我已经够看重了。各位，不是说你聚会，也不是说你看圣经，而是你的心是不是全然归向你的上帝。你对你的女朋友，对你的未婚妻说，我非常的看重你，我很爱你，我一年364天都很爱你，但是有一天我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各位，你会嫁给这样的人吗？你的未婚妻对你说，我非常爱你，我一年365天，我比你还要更看重，我一年365天有364天半我都非常爱你，只有半天我要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你会娶她吗？各位，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件事。如果我们心里在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态度，那连人间我们都不知道娶嫁了。你对上帝是这样的态度吗？上帝把一切最美好的给我们，我们可以不把最美好的献给他吗？神在提摩太后书3:16-17，神给我们圣经，给我们神的话，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一定可以的。我知道你觉得难，我知道你觉得要守贞洁很难，要守廉洁很难，要爱人很难，要有耐性很难，要有勇敢很难，但是主为我们预备好了，主这么爱我们，我们一定可以全心的爱他，全心的爱人。在启示录21:2讲到心腹预备整齐迎接他的丈夫了。各位，那是好难的事。上帝的心腹，耶稣的心腹，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教会都有一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所有上帝所爱的心腹，他的儿女都像荡妇一样。在何西阿书和箴言7有很露骨很难听的描述，以色列人或者教会好像一个荡妇，他的先生，他的丈夫给他预备了一切的绫罗绸缎，一切的金银珠宝，一切的丰富，他却把他的床铺得干干净净，把他身体洗得干干净净，来迎接他的情夫，而不是迎接他的丈夫。我们人，我们神的儿女就有这种毛病，这就是我们的罪。我们不爱我们的丈夫，也就是不爱我们的上帝，最起码我们不是全心爱，最起码我们觉得一年365天364天爱他已经不错了，我一年只有一天把时间给偶像有什么关系？ 你一年364天给偶像，一天给上帝，跟一年364天给上帝，一天给偶像是一样的。我再一次说，你要的丈夫是不是要全心爱你的？感谢主，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修剪之下，那属他的有一天会预备好，会全心的爱他，像那聪明的童女一样预备好。不管你看起来多迟，不管你看起来有多少对不起我的地方，单言的地方，但我因着你把你的生命都给了我，你把我这个罪人从淤泥粪坑中救起来，我就全心的来爱你。我们再一次说，那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好是错的，那愚拙的童女如果被误导，也是因为她自己没有预备好的错误。我们下面讲聪明的童女。聪明的童女自私吗？她没有把油分给那愚拙的童女是自私吗？各位，不是自私。罗马书14章12节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加拉太书6章2到5节，一方面讲重担要互相担当，一方面讲到我们个人担子要自己担。基督徒有最好的个人主义，也有最好的集体主义。集体主义，我们彼此扶持，肢体的生活，一个人受苦，大家一起受苦，一个人得荣耀，大家一起快乐，是我们互为肢体，彼此帮补。可是固然心脏帮助肺，眼帮助手，手帮助脚，但是心脏不能够忘记自己的责任，肺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，眼不能够去做脚的工作，耳朵不能去做舌头的工作。每个人要把自己的那一份做好。当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油的时候，她不是自私，她没有分给别人的时候也不是自私。如果那时候她把油分给了愚拙的童女，当新郎新娘来的时候就都没有光了，两个人烧就原来可以有光的没有光了，那他不能给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不能替你信耶稣的，我不能替你爱上帝的，我不能替你奉献给上帝。我可以为你祷告，我可以做一切的事情，我可以请你到教会里来，但是你得自己听自己信啊。信仰的事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。你把上帝看作最重要，我们可以勉励，可以讲见证，你不把上帝看作最重要，我不能代替你。罗德从索多玛俄摩拉被天使带出来，带到一段路，天使说跑吧，天使不能把你一直带到上帝面前，你心里不愿意到上帝那里去，全世界的天使不能带你到上帝那里，不管是代替的带或带领的带。与聪明的童女并不自私，我们等候神，别人不能帮我们等候啊。有很多人对太太说，哎，我忙，你去帮我听到吧。啊，我忙，没有时间祷告，你帮我祷告吧。到最后神不认识你，那怎么能够怪神呢？天天祷告都是你太太嘛，神当然认识他，不是你嘛。天天听到都是你太太，不是你，你怎么能怪神不认识你呢？是你从来没有认他啊。在这里我也要讲哈，我希望我没有讲错哈，但是实在是觉得好像教会里面哈，有一个做法不大合圣经，看起来是很好听的，我们要无限的爱人，永远的爱人，不断的饶恕77次，这都是对的，但是在表现方面，我觉得我们要照圣经来做。我们爱人的方式不是一直在纵容的，包括也有停止，也有用停止的方式继续爱。怎么讲？各位，你知道人听福音有几次机会吗？如果我们照耶稣的做法，只有一次。哎，你到这个城里传福音，他不听就剁下脚上的尘土到下一个城去了。因为时间是这么宝贵，机会是这么难，还有那么多人没听，我不能让你继续妨碍别人听福音的机会。你知道人悔改有多少机会吗？照耶稣的讲法只有3次，弟兄错了你去跟他讲，私下跟他讲，再不听2、3个人跟他讲，再不听全教会跟他讲，再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， 不是说我们不要继续的劝，不要继续讲，而是说如果那个真理对一个人他不听的话，那就对那个愿意听的人讲，不要让那不听的人妨碍愿意听的人得救的机会。在预备的事上，在神给我们丰富恩典我们不应该浪费的事上，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被提醒。是十字架上面的强盗，即使在最后一分钟还有信主的机会，但是如果信主是这么好的事，为什么不在第一分钟就信呢？为什么想到说哎，还有机会还有机会？你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机会就停止了。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上帝当作真实的上帝，你把他的恩典慈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、哦，各位，有一天门关了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关的，因为你一开始没有把他当作真正的上帝。那个聪明的童女，她并不是自私的，她也没有误导人。如果你一直都没有预备好，那最后只有可能就是我拿着灯拿着油在那迎接的时候，你没有灯你没有油，很羞愧在我旁边。如果你不愿意这样的话，那你就去买嘛，但是买已经来不及了，是你一开始没有预备好，你没有继续靠着上帝的恩典预备好。好，所以愚拙的童女有错，聪明的童女没有错。最后我们讲新郎了，新郎有错吗？新郎有没有单言？我们的主有没有单言我们？各位，有也没有。从我们肉体来看，我们的主包括他的再来和他对我们一切的应许和帮助好像都单言了。马太福音25章第5节很清楚讲到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是好像单言了。有单言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说亚伯拉罕会把这个地赐给你，结果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讲说亚伯拉罕一生连立足之地都没有，立足之地。后来撒拉死了，亚伯拉罕还要向赫人买一块地埋葬死人，活人立足之地没有，死人还要向赫人买，要到430年以后神才给，让约书亚得到。好像上帝单言了。神使用摩西救以色列出埃及单言了没有？好像单言了。摩西在40岁的时候不是最好被主使用吗？结果到80岁的时候才使用。神对约瑟的梦实现的时候有没有单言？约瑟所做的梦或者约瑟一生的梦有3组。第一个是他自己17岁的时候做的梦，第二个是九正和善长的梦，第三个是法老的2个梦，总共有3组梦。法老的梦、九正善长的梦都立刻实现了，3天以后九正和善长的梦就实现了。法老的梦是速速实现，可能一讲完就开始有7个丰年7个荒年了。可是约瑟的梦，包括他的哥哥向他下跪，等了22年才实现。为什么等这么久？大卫在那么多的艰难中，对，他曾经犯过错误，但是当扫罗追杀他的时候，他可真是没有犯错误，那是扫罗的错。因此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诗句，包括诗篇94篇第3节，耶和华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，又杀害孤儿，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，雅各的神必不思念。为什么要到几时呢？诗篇第13篇第1节第2节，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？诗篇35篇第17节，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？对以色列人的拯救，对大卫的拯救，对约瑟梦的实现，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，要到几时呢？甚至我们在启示录第6章，我们看到在天上居然还有哀哭，天上会有哀哭的时候吗？ 在天上，在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十节，那些灵魂，那些属神的灵魂在那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啊，要到什么时候？好，神的应许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好像都迟延了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又说没有迟延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，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不会迟延的。但是你要知道它不迟延，你要在那看起来等候的一点点，可是好像是几千几百年的时间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，甚至可能几万年的时间。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你必须有信心啊，有信心才能继续的活下去。神没有迟延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有些人以为他单言了，不是单言，他是宽容，希望人人都悔改得救。好，这样我们可以说，新郎的迟来，上帝的审判一直没有来，上帝赏善罚恶，上帝的公义的审判，他美好的应许，所有的没有来。从人来看，看起来的迟延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个，上帝要给恶人悔改的机会，所以一直在拖，一直在拖，一直在拖。路加福音十三章六到九节讲到那个不结果子的树，神等了三年，又延了一年，等了四年。神今天也在不断的等我们，所以你说主啊，求你审判恶人，为什么单言呢？神不单言，那我们就发现我们要死掉了，因为我们也是恶人啊。神在等我们恶人悔改啊。另外一方面，神在给义人那个庄稼熟的机会，我们义人就是庄稼，我们也是恶人，也是义人，悔改了就是义人，悔改了就从败子变成麦子了。但是庄稼要成熟，是我们成熟的太慢，所以神在那里等候。各位，是约瑟需要到三十岁的时候，甚至更晚的时候，他更知道怎么处理他哥哥，处理埃及丰年和荒年的时候，神才让他从苦境中转回。约伯也是这样，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摩西也是这样。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聪明智慧，但他的个性还需要有被磨练的时候，所以神又让他等了四十年。弟兄姐妹，神不单言，是你在单言。为什么神一直叫我重修呢？因为你一直没及格，你及格了就不用重修了。你学会了忍耐，你学会了智慧，学会了勇敢，神就让你继续往前走了。你没有学会，神就让你继续在那里学了。神不单言，是我们在单言。神的看起来的单言，是给义人悔改的机会，恶人悔改的机会，给义人更成熟的机会。好，我们讲到最后这一点，那个新郎为什么如此的无情？我不认识你们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。这一点我们跟第一个讲的，一开始讲的是一样的。他不认那个愚拙的童女，因为愚拙的童女一开始就没有认他。你说有认，他知道他是新郎，但是他没有把他看得够重要啊。我们在讲那个聪明的童女，实在是一个不自私的人，因为她是在等候新郎和新娘，她自己并不是新娘子。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主有最密切的关系，我们也是新娘子，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他的新娘子或者其他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希望他们到主那里，或者他们跟主一起生活是非常美好的，所以我们预备一切在为他们做嫁衣裳。基督徒单单的爱主的时候，一定也爱主的儿女。我们越是单单的全心在主的身上，我们一定越是关心其他的弟兄姐妹。 就像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保罗说，我把你们像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神，当你们不贞洁的时候我是愤怒的。是，你为什么要担心？你担心自己贞洁不贞洁就好了。是，我们自己希望贞洁，但我们也希望其他弟兄姐妹是贞洁的。聪明的童女把上帝把耶稣当作他唯一的盼望，所以他凡事预备，包括希望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专心的爱这个上帝。愚拙的童女跟许许多多圣经上所描述的人，我实在不敢说他们是不是得救的，我实在不知道，我没有资格。跟随主，他们是他是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，一并赶鬼都有功效的人。但是后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没有把耶稣当作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。各位，施洗约翰是不是那个愚拙的童女？施洗约翰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，施洗约翰让全耶路撒冷的人到约旦河那里受洗，毒蛇的种类，施洗约翰告诉全犹太人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这样的人应该是把耶稣看得够重要了吧，应该是把耶稣看成万主之主万王之王，应该不是愚拙的童女，应该给新郎够重的分量，预备的够了吧。各位，仍然不够。你不要按自己的意思来敬拜来信靠上帝，哪怕是你奉献了一切，你要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。施洗约翰后来在监狱里，圣经上说他听见耶稣所行的一切，注意哦，是他听见耶稣所行的一切，他就派人去问耶稣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别人？他跌倒了，他要等别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信仰里面有一点点的偏差，他所想要有的那个弥赛亚是一个能够把罗马人赶走的弥赛亚，而耶稣所做的每件事
带倒的人啊，